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十，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讲课啊。首先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要这个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乃至成佛之前的生生死死下决心利益众生。然后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下决心要成佛这个就是菩提心。然后呢，就是为了成佛今天大家听这个课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前几天每一天都讲过了，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次这个心善包括烧香拜佛等等的时候，都一定要发菩提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也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这个课听这个大幻化网。那么大幻化网的这个课呢，我们今天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无城里面的这个迷城然后迷城在分内迷和外迷那么外迷呢有分食补、心补、瑜伽补这样子这个三个部分这三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内迷这个就叫做这个内迷内迷这个迷法呢，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整个的藏传佛教都有这个内迷尼玛牌也有，然后呢嘎居格鲁然后萨迦觉囊，其他这些都其他的这些这个藏传佛教的每一个教派都有这个内密但是分类的这个方法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尼玛派的话呢，那就把这个无上密宗有把它分为摩诃瑜伽、阿尼瑜伽、阿底瑜伽这样子分三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然后其他的这个教派呢有这些内容但是呢没有这样子去分这个分的就分类的方法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呢继续讲这个无上密宗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我们继续看希望大家看就认真的这个就看专心的看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里的这些书语这些密宗的书语呢大家要认真的去听，听完了以后呢要记住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去查，就是像词典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没有去查，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参考的书所以就如果没有记好的话那就有可能就会忘掉第二大瑜伽这个瑜伽我们分小瑜伽大瑜伽，小瑜伽是这个外迷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外迷的这个第三也是瑜伽，但是它不叫大瑜伽这个内迷的整个的这个内密的内容都叫做瑜伽，但是呢这个就叫做大瑜伽大瑜伽内密五商城内密内外密和内密当中的内密这个叫做无商城。 睡痛真无自己与本尊本来久无和无离啊，那这个就是跟上面的这个观点啊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刚刚我们学习了这个瑜伽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就是他们的观点比前面的这个观点相比之下已经高很多了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和本尊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他只是他觉得只能在修行的时候可以把本尊和自己观想为无二无别但是他认为实际上还不是无二无别那实际上不是无二无别，为什么这样子观想呢他觉得这样子观想可以得到这个本尊的加持通过这个观想，通过这个修心，通过这个修心的力量逐步把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可以转化为佛的智慧和佛的身体但是他不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跟佛是无二无别，他不会这样子，他不会有这样子的观点。但是内密就不一样了内密他就会说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无二无别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虽然现在是这个有漏无常不清净是这样子但是如果逐渐修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本质，它的本体修也好不修也好，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如来藏经里面也讲过了如来处时或不处时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如来自藏常住不灭这个就是显宗里面也是这么讲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都有这个如来藏都有佛心是这么讲的实际上这个显宗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如果再说得更清楚一点再说得更明白一点的话，那就是就成为这个里面讲的因为他这个里面呢就讲的就稍微模糊一点，只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每一个众生的心中就有这个如来藏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如来藏怎么样去开发，然后呢也没有很清楚的去描述这个如来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没有讲如果我们昨天学到的这个如来藏经里面的这一句话说的再透彻一点的话，那么就是这里讲的我们的终身我们现在是这个修心的人，然后我们就观想一个本尊这个本尊是无二无别，本来就是无二无别本来无二无别就是因为我们有佛心我们有佛心所以就是无二无别如果我们没有佛心的话如来藏的话，那就是我们跟本尊是不可能是无二无别如果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我们的心它完全是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根本就跟这个本尊是不能无二无别然后跟本尊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我们是没有佛心了，不可能有佛心，没有办法有佛心我们昨天也讲过一个浑浊的这个一桶水 不是把这桶水倒掉啊，再打一桶干净的水啊，而是这个浑浊的水让它自己变成清澈的水啊。昨天我们是怎么讲的啊？那么今天这个秘法里面呢，它就是要讲这个啊，本尊和我们本来就是无二无别啊，这一桶水它本来就是清澈的水啊，它本身就是清澈的，所以啊，不需要把这个浑浊的水倒掉，再去啊大一桶啊清澈的水，它本来就是清澈啊，只不过现在啊这表面上啊它不是啊清澈的，它是浑浊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实际上这个线和密啊的观点啊就最终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啊这个像密码牌的这个密盘仁波切啊，他们很多人的这个著作里面啊就有讲啊，宪宗的这个第三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的一些非常深奥的内容，比如说啊这个大乘佛教的入楞伽经啊，结深密经啊，还有就是大涅槃经啊，还有就是我们昨天尤其是昨天啊讲的这个如来藏经啊，这些佛经呢啊，这些佛经是这个不纯粹是宪宗啊，它不属于宪宗，也不属于密宗，它是现密半现半密啊这样子的佛经啊，半现半密，因为它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佛心呢，没有像这些书里面讲的那么的清楚，但是他们讲的这个内容呢，一般的普通的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啊，比如说像二转法轮里面的很多佛经里面不会这样子讲的啊，所以它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超越了啊普通的宪宗的这个论点，但是它的这个描述。他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清楚啊，还没有达到啊清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密法讲的啊那么的清楚啊，所以他就处于这个线和密的这个中间的部分啊，所以呢，他们说这些都是啊半线半密啊这样子的佛经。释迦牟尼佛就逐渐逐渐的先让大家明白啊，先讲第一转法轮，先让大家明白这个前世来世，然后善恶因果，然后再这是第一转法，第二转法轮啊，再告诉大家啊这个空心啊缘起空心，然后呢再给大家讲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啊当中有佛心啊，这个就跟这个密法的内容啊就连接上了啊，然后呢进一步的那到底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的佛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然后就进一步的去讲啊，就这个密法里面就讲的比较啊，就应该是最清楚了，它是这样子逐渐逐渐的啊引导啊这个众生啊，所以就到了这个无上密宗的时候，内密啊像这个十轮金刚啊，还有就是像这个格鲁派的这个密集金刚等这些所有的啊无上密宗都讲啊，他们都讲啊本尊和我们啊，就是无二无别，它本身就是无二无别啊，这不是我们去观想这个本尊和我们是无二无别，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啊，这里面就讲啊，随同证悟自己与本尊，就本来啊物，本来物和物离，没有我们没有和没有离，本身就这样子啊。现有为清净平等的深深见解啊，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了。平等啊，平等和清净啊，清净和平等 是什么意思呢？清净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个险种啊，比如说像二转法轮啊，一般的险种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周围的这些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它的现象啊是不清净的，但是它的这个现象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是空性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视觉创造出来的一个物质世界，但是它是不清净，它不会说这是清净的，但是到了八底的时候到了八底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修到八底的时候八底的时候，这周边的这一切都变成佛的贪嗔，像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的啊。那么八底菩萨他看到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和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不清净的东西啊，那么这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啊，现在是它本质上是不干净啊，不清净的。然后呢，我们因为修了以后呢，我们的修心把它转换为是一个清净的呢，它本身就是清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然后我们修了以后就看见而已啊。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呢？一般的这个显宗的佛经就会讲现在就是不清净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修心逐步就会变成清净的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显宗的观点但是像微摩诘经它也是显宗，但它不会这样子讲它是说现在就是清净的，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是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不清净不清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修行还没有修行，所以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这个意识都看不到它的这个本质到了八底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把世界改变为清净的，而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些障碍就灭除了灭除了以后呢，自然就看到它的本心所以它的这个清净是现在就是清净的这个是大乘佛教个别的大乘这个别的先宗的这个佛经就像《维摩诘经》这样子的这个个别的极少数的先宗的佛经和密宗的无上密宗外密还没有这么讲无上密宗他们的观点我们看到这个一桶水，先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浑浊的后来就看到这个中间我们没有看到，后来我们出去了又回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一桶水就变了清澈的水了那么到底有人把这个浑浊的水倒掉然后又倒了一桶干净的水放在那里呢，还是过去的这个浑浊的水变成了清澈的这个时候两个人来辩论辩论，一个人就说原来明明是这个浑浊的，这么一个浑浊的水怎么可能变得这么清澈呢这一定是原来的水倒掉然后呢就重新打了一桶水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不是这样子这一桶水本来就是这么清澈的只不过这个水分子里面呢就是有泥土水里有泥土，现在泥土沉淀所以现在它就变成了清净。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辩论我们也是这样子这个清净就是这样子，显宗大乘佛教的显宗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大乘佛教说八底的时候成佛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怎么不清净不会这么讲八底以后呢都是清净。当然我们看起来 世界大脑是不清净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达到八地的境界。那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我是一个凡夫，另外一个人是八地的菩萨啊，我们同样来到这个房间，我看到的是不清净，他看到的是清净的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比如说一些我们的一些动物啊，比如说有些动物和人类啊，他看同样一个这个东西啊，他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们人看到的和鱼看到的也是不一样啊，鱼类看到和我们人看到也是不一样啊，我们看东西跟蛇啊看东西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些都是本来就是他的眼睛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结构不一样，所以就是他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啊，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和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的眼睛就是像 X 光这样子的这个投射啊，那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世界根据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变化，这个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啊。我们以为啊，这个世界是永远都不会有变化啊，变化的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感官的这个变化啊。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感官的变化就导致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清净就是说密法里面呢，他就说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再不清净的再糟糕的它本质永远都是清净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而已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可以直接可以我把我观想为金刚萨埵，一点都不过分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一点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贤宗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比如说外迷的话，那就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一般就是除了瑜伽这个部分以外呢不会把自己观想为这个本尊本尊观想在前面，然后我们去磕头供养，就是这样子。但是内迷的话那就不是这样子了，内迷就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观想为佛观想为菩萨这样子那为什么可以把我自己观想为这样子呢因为本质上就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这个是对的，没有错我现在把自己观想为佛，观想为某一个菩萨，本质上就是这样子这个不过分的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应该离这个本质要越近越好越近越好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应该是符合它的本质，我们应该观一个符合本质的东西，不要观一个不符合本质的越观就离这个本质越远，离真相越远，那这样子我们的修行就是不对的我们的修行应该是越观想越离这个真相越近这样子才是对的。所以密法里面呢，就密法的所这个无上密宗的无上密宗的所有的这个仪轨都是把自己观想为本尊但是无上密宗的仪轨里面我们今天在座都是学藏传佛教的密法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仪轨呢也已经翻译了这个中文已经翻译了中文，那你们稍稍注意一下，看看他在说什么这些仪轨在说什么首先把自己观想为佛然后呢他又要从比如说我们观想莲花上大士或者是阿弥陀佛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又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殷勤阿弥陀佛融入我自己观想的这个阿弥陀佛这样子以后呢才有效果才生效如果没有殷勤的话， 那么我自己观想啊，就是有一点点啊不起作用啊这种感觉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它不是这个无上瑜伽它的见解啊，这个是瑜伽的见解啊。瑜伽的见解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可以把自己啊，临时可以把自己观想为阿弥陀佛，然后呢，从西方极乐世界邀请另外一个阿弥陀佛融入啊。我这个我现在观想的是我所邀请的这个啊才是本尊，所以我修行的时候我和本尊可以无二无别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仪轨呢啊，为了这个方便啊，方便我们的这个初学者啊，初学者他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了，但是呢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执着啊。如果我们自己观想为这个佛啊，然后又不邀请其他的佛的话，还是有一点点不满意啊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啊，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啊，就是为了大家啊的这个就是这种想法啊，就是满足这种想法啊，所以就是由观想好了以后呢，再邀请一个啊，引请一个阿弥陀佛融入自己，这样子大家就放心了啊。现在我是阿弥陀佛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根本就不需要，它本身就是阿弥陀佛啊。还有有些这个仪轨里面呢，我们修法修行修完了以后呢，最终的时候呢啊，把这个引请邀请过来的阿弥陀佛又把它送回去啊啊，这些都是这个瑜伽他的观点啊。无上瑜伽的话，那就根本不是这样，不需要送什么，不需要邀请，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啊，要这样子去修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修这样子的仪轨，那就必须要你的见解要跟得上啊，你的境界已经达到了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的话，那就完全是没问题了，什么都不需要引请啊，什么都不需要去送啊，就自己本来就是啊本尊啊，就把自己直接观想为本尊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啊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简洁啊，我们还是认为我是我本尊是本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这个法是没有办法修了啊，没有办法修啊。即使是我们念了这个仪轨也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我只是念了一下这个仪轨的次而已，实际上我根本就内心当中根本就不接受这个观念啊。这道理根本就没有不懂，或者是知道了这个道理但是没有接受啊，那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的。所以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做清净啊，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我们现在啊密法里面他讲的所有的清净就是本来清净啊，就是刚才讲的这通水它本来就是啊，它本来就是清澈的啊，只不过后来就是因为有外来的其他的干扰啊，暂时啊这桶水就变成了浑浊的水啊啊，但是它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浑浊的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清澈的，它也不会永远是啊浑浊。这个浑浊啊它是暂时这样子浑浊啊。所以这个清净啊，现有为清净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平等啊，平等是什么意思？平等平等是说比如说啊现众啊，比如说现众里面我们讲万事万物啊都是空性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平等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心，任何一个东西啊都离不开啊，都离不开空心，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平等的啊，这叫做平等。然后万事万物啊都有一个它的现象的一面啊，它的现象就是缘起啊，缘起有因有缘，有因有果啊，这样子的这个因缘 和合而禅胜，那这个也是平等的啊，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平等，这叫做仙宗的平等啊，仙宗的平等啊。然后密法的平等就不一样了，密法的平等是什么呢？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基础上啊，就说万事万物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啊，从清净的这个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任何一个东西都不例外啊，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所有东西，没有一个是本质上啊不清净的啊，所有的这些无知今生啊都是清净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啊都是这个平等，都是平等啊，这个是这个密法里面讲的这个平等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清净和这个平等啊这两个字啊是有不同的意义啊，不同的意义。清净平等的甚深见解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深深的见解了啊，这个见解是密法的啊，是密宗的它的特有的啊，它的特别的这个见解啊。然后就修心啊，那这是它的见解，那么修心是什么呢？修心是修心甚深二次第啊，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这个接下来要介绍，这地方就不需要讲了。这是他的这个修心啊，然后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啊，以勿取勿舍的行为啊，没有什么取舍的东西了啊，他本来就是万事万物都是佛的贪嗔了啊，都已经他本质上都已经是很清净了啊，那么他既然是这么清净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我取什么，那我舍什么呢啊，我本来就是佛的坦诚啊，那我取什么，我不缺什么东西啊，佛的这些所有的功德本质上啊，当然是本质上讲啊，本质上都是圆满的，所以我不缺什么，我不需要去什么啊啊。然后呢，从这个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万事万物都是清净的，那既然都是清净的，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那我舍什么呢啊，没有什么需要舍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东西，所以叫做勿舍勿取啊，这样子。但是这个啊，这个见解不能拉到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没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啊生活当中啊，那就惨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根本没办法学佛了啊，也不舍不取什么都不需要，那也不需要学佛了啊，包括烧香拜佛都不需要了啊，这样子就是文思修行都不需要啊，取舍所有的取舍都不需要，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啊，这就是邪见啊，这不对的。那么为什么这个里面怎么讲呢？啊，我们的境界啊已经很高啊，真正的啊，真正的这个真悟了啊，这个本来清净的啊，这个观点啊，这见解有了这个见解的时候呢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啊，没有可以舍的，没有可以去的啊。但是像释迦牟尼佛啊，他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佛了啊，但是呢，为了随顺众生啊，然后呢又啊开始去出家，然后又去苦行六年，然后又去这个。这个去这个真武，然后呢连传法的时候都有人去劝释迦牟尼佛这个劝啊释迦牟尼佛去这个讲啊讲法转法轮啊，表面上都是这样子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释迦牟尼佛早已这个成佛，已经是一个成佛的人啊。但是佛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都觉得啊，佛也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这个学习啊，是一个我们人类 的意愿啊，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得到啊，就是大家都对佛啊有一个就没有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啊，没有太多的距离啊，有这种感觉，所以佛啊就实现这个生老病死呀。啊，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佛生病的时候呢，也需要吃药啊。虽然是这个维摩诘居士说这个不能这么说，说了很丢脸，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实现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啊，实际上不是啊。所以呢，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已经通达了无取无舍啊，但是呢，为了随顺啊，为了随顺众生啊，他有取有舍啊，啊，该取的取啊，该舍的舍啊，他也会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他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已经早就到达了这个那、啊、无取无舍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呢。他去什么东西也不会像我们这么去特别的执着的去啊去取啊，然后他舍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不像我们这样子特别执着的去啊舍啊，所以啊这个表面有，实际上啊没有，他就会，这是他的行为啊，完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自由自在的啊行为啊，无取无舍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啊，无取无舍，但这个已经是很高很高的境界了啊。所以密法的这些行为呢，它有很多的层次，很多层次啊，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啊，它有很多的层次，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修，最后啊就要达到这样子。禅宗啊，也不就经常讲这个放下。啊，放下这两个字啊，禅宗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行为达不到这个无取无舍这样子的境界的话，那我们没有放下呀，我们永远都没有放下，放不下啊。如果真正有一天绝对达到了这个啊，达到了绝对的放下，那么放下就是无取无舍了啊，这是一个意思啊。放下了以后呢，全部放下以后呢，去什么是什么呢啊，所以他们都是最终在他们都在讲一个啊一个东西，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呢啊，相用凡所显现啊，所有的显现啊，所有的现象，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所有的现象，均为清净发心的尤物啊，清净发心的尤物啊，尤物这两个字啊，密法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字，尤物啊。显宗里面啊也会出现这个尤物啊，也会出现的。那尤物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啊，它就是。完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游戏规则啊，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经常说游戏规则，它就是一个游戏的一个规则一样。比如说玩游戏啊，它也有一个规则啊，怎么样的一个玩法的规则。但是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但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啊，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玩啊，游物的意思就是说啊。还也可以这么讲啊，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投影机啊，用投影机啊投影出来的某一个画面啊，我们大家去看这个画面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投影机啊投影出来的这个画面，可以叫这个是这个投影机的尤物啊，投影机的尤物，为什么叫尤物呢？它不是在我，它在外面是不存在的啊。这个画面外面不存在，我们虽然是看得到，但是不存在啊。这是因为这个投影机啊，它的一个游戏或者是它的一个啊变化啊导致的一个现象啊。 一个现象，所以这一类的东西都叫做尤物啊，密法里面就尤物，尤物这两个字我们要理解啊，反思这样子的东西是外面它不是真正存在的啊，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啊导致出来的一个啊这样子现象，比如说海市蜃楼啊，也是一种尤物啊，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啊。比如说一个魔术师啊，魔术师啊，他就变化了，变化出一栋楼啊，那么这个楼叫做，这是魔术师的尤物啊，尤物实际上是不存在，这魔术师他为了玩啊，就让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啊，这是魔术师玩出来的啊。所以这栋楼叫做魔术师的尤物啊，尤物。然后啊，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万事万物，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啊，这个佛心如来藏啊，它的尤物啊，它的尤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现在啊不清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我们把如来藏的这个显香光明的显香啊，就是把它污染了以后看到的一个啊一个有无啊。然后到了八地以后呢，八地以后看到的是也是啊一个如来藏它的一个显香，两个都是这个清净的和不清净的啊，都是如来藏它的这个变化啊，尤物要这样子理解啊。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投影机啊，投影出来的一个画面啊，两个人去看啊，一个人呢他就戴了一个有色的这个眼镜啊，另外一个人没有戴啊。那么一个人呢啊戴了有色眼镜的啊，他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它的颜色啊有点不一样啊，然后对这个没有戴眼镜的人看到的不一样啊，那么他把眼镜取了啊，然后他看到的也跟这个人是一样的啊，但是之前啊戴眼镜的时候看到，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两个都是游戏，两个都是啊有物，两个都是投影机投影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八地一下看到的是有色眼镜啊，看到的一样，八地一上看到的就把眼镜摘下来以后看到的一样啊，但是两个都是啊，两个都是投影机的啊一个尤物，它变化出来的东西啊，这样子叫做尤物。所以我们现在啊，凡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均为全部都是啊。清净发心是什么？清净发心是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用贤宗的这个俗语讲的话就叫做如来藏啊，用密法的这个俗语讲啊，那么就是清净发心啊。清净发心有些时候呢啊，贤宗里面他也会讲这个清净发心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它是一个投影机啊，然后它投影出来的这个画面啊，正确的看到了，那就是八地以上的这个所看到的东西啊，不正确的看到是八地以下看到的，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这个就是啊叫做这个尤物啊。为什么叫尤物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它不是一个真实在外面存在的东西，它只是啊是因为其他的东西这个啊投影出来的啊，是其他的东西啊，就这个啊尤物就是啊就魔术是挖这魔术一样啊，就这样子的叫做这个尤物。实际上他在说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万事万物啊，都是这个清净的发心，佛心如来藏的一个投影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投影。发心的尤物啊，于寂圣成就啊，思圣无智啊，思圣啊无智，这是 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宪宗里面也讲这个三身，然后再讲一个本体身啊，无知，这都是差不多的。嗯，然后密法里面呢也有其他的说法，这个会下面会有的啊。思身无止是佛的这个啊，平时我们讲法身、化身、报身啊，这个本心身就这思身呢、啊。然后呢，以佛也有无知啊，五种智慧啊，这些本行无学啊、无学双运第六大金刚持国威啊。这个也是一个他的特殊的这个殊遇本行这个本行是什么呢？悟学，悟学的意思是这个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悟道啊，悟道里面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就叫做悟学道啊，成佛的这个国威，佛的国威叫做悟学，悟学。然后双运啊，双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平等啊，平等和清净是离不开的双运的啊。平等这个时候呢主要要理解为这个空心啊，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啊，平等的这个空心啊，这叫做大平等啊，大平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除了空心以外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些现象啊是不平等的，有高有低啊，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但是在空心里面啊，万事万物都是大平等啊。比如说水解冰的时候，这个冰的这个形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但是全部融化了以后呢没有形状了，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子叫做大平等啊。然后平等和这个清净啊，大平等和大清净啊，有些时候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比较喜欢用大这个字，很多时候都会用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普通我们人的概念当中的清净和不清净，这两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清净呢是一个超越我们的思维的范围的一个清净啊，所以就是为了这两个的分别啊，就喜欢加一个大平等清净，实际上为了方便我们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理解，还是看这个字的话啊，那禅宗里面也讲，比如说有人用手指头指月啊，月亮就在空中。这个时候，如果你往这个方向看啊，可以看到月亮啊；如果不会往这个方向看，只看这个手指头啊，那看不到这个月亮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它的内容啊，还是去看这个大这个字的内容的话，那也不就是大和小的大吗？啊，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语言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子，这些超越语言范围的这些东西，永远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禅宗里面也就讲不离文字啊。为什么不离文字呢？因为文字不能表达啊，文字不能表达，所以呢不离文字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文字能够表达的东西啊？但是呢文字就只能起到啊，我们的手指指月亮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头没有碰到月亮啊，但是往这个方向看啊，它还是能够看得到这个月亮啊。虽然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描述啊，但是通过这个语言的这个表达啊，逐渐我们可以证悟啊，可以感受啊这个大这个平等和清净啊。所以大乘佛教密法啊，这些里面呢平时都就比较这个大这个字就是比较多啊，那是这个意思啊。清净和不清净啊当中的清净啊和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清经是不一样啊。为了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后面的清经啊，就加一个大清经，大这个大这个字，嗯，有些时候就会加一个金刚啊这个字啊，都是有意义的啊，不是随便加一个大，这个不是这样子。发性的有物，于寂生成就啊，十生无知啊，这刚才讲了啊，双运就是刚才讲的清净和平等双运啊，双运。第六大金刚持国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无反佛啊，无反佛啊，无反佛是这个佛的五格啊智慧啊，五格智慧啊，五格智慧就是无反佛啊。那么五格智慧啊，就应该还有一个它的总体啊，比如说这是五个手指。每一个手指都有一个名字啊，那么应该啊，他们有没有一个宗称呢？啊，应该有没有？这叫做手啊，手，然后手指头啊，大拇指啊，它有每一个手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叫做手啊。同样的，无方佛就是我们的手，每一个手指头一样啊，那它有没有个总体呢？啊？总体有没有一个总体呢？有，这个叫做第六啊，第六金刚尺啊，第六金刚尺啊，这个叫这个平时我们会画一个啊，这个叫做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啊，我们画出来的时候，在唐卡里面画出来的时候呢，他会画一个。裸体的啊，没有身上没有任何的衣服，然后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啊装饰啊，没有这个任何的装饰，一丝不挂啊，就是也会画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图啊。那为什么要这么画呢？为什么普贤王如来他不穿衣服呢？啊，其他的佛都是有衣服有装饰，比如说金刚啊，这个金刚萨埵有那么多的装饰啊。然后就有那么多的衣服，他为什么呢？嗯，这就是说，这个金刚啊，这个普贤王如来是我们的这个无方佛的总体，佛所有的智慧的总体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污垢啊，是透明的啊，是透明的，它的本质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啊。所以呢，他就画一个没有衣服的啊，没有穿衣服的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平时也讲啊，密法里面经常都看到一个赤裸裸的啊心啊，赤裸裸的心啊，赤裸裸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啊，没有任何的杂念啊，没有任何，不但是杂念啊，连阿赖耶识这样子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些全部没有了以后呢。直接就看到了啊，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有壳子的这些坚果，剥开了以后呢，直接就看到了，比如说花生米啊等等，都直接看到了啊，它是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东西被啊遮盖的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啊这个智慧啊觉悟啊。赤裸的觉悟啊，密法的一个专用的词，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所以他这个金刚啊，金刚啊，这个普贤王如来他会画一个啊没有衣服的，嗯，然后他的这个身啊颜色是蓝色的啊，蓝色就像天空一样啊，天空就是铺遍整个的这个宇宙。啊，天空是所有的这个宇宙里面的所有的一颗星球啊，都在天空里面啊，天空当中啊，所以呢，普贤王如来它是总体啊，总体就像我们的手啊，然后手有大拇指、小拇指啊，然后就是有东方佛、西方佛、阿弥陀佛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佛，嗯，但是这些所有的佛啊。它的总体啊，就是啊，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它的总体啊，所以这个叫做第六啊，第六啊，平时我们讲无方佛 无方府，不降滴流，滴流是它的宗，它的宗体。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木头去做很多很多的家具，这些家具是有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但是呢它们的总体是木头木头，就是这样子。这个为了表达为了表达这个，就画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像然后这个佛像就会画一个双神的这个永宝的一个这样子的像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了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他是相证相证我们前面讲的大清经和大平等里面的大清经相证这个大清经所以就会画一个这个画一个这个南星的然后呢你再画一个佛母是永宝的佛母，它是代表象征什么？象征大平等空心空心为什么用一个女性来代表呢宪宗里面像般若波罗般若波罗蜜多里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般若十颂般若十颂这个佛经的名字就叫做佛母功德宝藏佛母佛母实际上叫的什么？叫空心那空心为什么有男女这样子的像呢？空心当然是没有男女像但是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是从母亲诞生的，所有的佛都是证悟了这个空心诞生的所以所有的这个佛这空心是所有佛的母亲一样因为有了空心，证悟了空心，才有佛，才有菩萨所以叫就是叫这个贤宗里面呢也叫做佛母叫做佛母，所以在密法里面也是这样子，这个空心就是会就画一个女形的佛母，然后这两个永宝双运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两个空心和这个勤经这两个永远都是离不开的比如说我们昨天也讲过显宗里面缘起和心空这两个是一个这个一个银笔的两面两个面一样，所以缘起心空可以分开讲但是实际上永远都是分不开的所以为了表达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就是会画这个普贤王如来双身像双身这个身体没有装饰，然后又没有这个衣服一个永宝的这样子的像那就是表达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表达我们昨天学到的这个如来藏经里面这样的这个如来藏用一个图来这个描述这就是一种符号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唐卡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都是一个唐卡上的每一个颜色每一个线条都是一种符号都是一种符号所以这个就这些内容我们就不要去看这个香画的怎么样要看这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通过这个后面是什么就是要看这个我们刚才讲过普贤王如来画出来了以后呢又是一个拥抱的，又是一个没有衣服的裸体的那他为什么这么画的刚才讲了内容就是这样子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是没有任何的污染的就人不穿衣服一样，它没有任何的污染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这些烦恼都是突然间产生的，它的本质上这些烦恼都是不存在 所以就表达，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啊，为了表达意思，就像我们把一颗这个花生啊，花生米，把花生的壳子啊掰开了以后呢，里面的这个啊花生米啊就直接啊看得很清楚一样啊，就把外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全部丢掉啊，全部抛开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里面啊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佛。这我们昨天啊也讲过了啊，比如说一朵莲花啊，莲花的这个表面上看啊，这个莲花就是一个啊有老啊干枯衰落啊这样子的这个莲花，但是莲花的里面啊拆开了以后，这个里面啊就有一个佛像啊。现在密法里面这个花出来的啊，这个普贤王如来没有衣服、没有装饰的这个，就是把这个莲花花瓣全部拆开以后，里面的啊看到的这个佛像啊，就是这个普贤王如来。所以普贤王如来呢啊，他就叫五学双运啊，第六大金刚持，第六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是什么呢？无反佛啊，第六啊就叫做这个普贤王如来。所以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稍微留意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啊，这个我们画这个三身像啊，比如说佛的化身，然后宝身啊，然后这个法身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法身啊，一般都是会画啊。会画这个普贤王如来啊，尤其是尼玛派的这些唐卡里面最高的地方啊，最高的地方就会画一个啊，这个蓝色的啊，蓝色的佛啊，永保的，没有身上没有带任何的这个首饰啊，没有这个首饰啊，然后又没有衣服啊，一个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不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其他的佛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首饰，也有衣服，他为什么没有呢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为了表达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所有的唐卡都是这样子，这个如果想进一步的想了解的话啊，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啊，我就把这个佛的这身上的这些衣服的颜色，还有这些首饰啊，还有手里的这个发旗啊，他们象征啊，象征什么啊，都有解释啊。啊，这个不是我解释，这个是来自于密法的这个徐补，他本身是怎么讲的啊，这样子，这个叫做金刚持啊，第六大金刚持果位啊，大家听清楚了。然后无上乘也包括啊，这个上面就讲这个无上乘啊，无上乘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与大圆满三种啊。实际上这个大圆满呢，也是圆满次第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这个圆满次第有一点不一样，有所区别啊，所以就把它分开了以后呢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这样子三个。然后这三个啊里面啊就强调啊这个升起次第啊，主要讲这个升起次第的啊这个轮颠啊，这个徐步叫做 Mahayuga 啊，然后主要讲啊，这个他主要讲这个圆满次第啊，他强调圆满次第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佛经啊，就叫做啊这个 Anayuga 啊，然后主要强调啊，他既不讲这个圆满次第，又不强调升起次第，又不强调圆满次第啊。然后就降啊，它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圆满次第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大圆满啊，就这样子分来啊分开的。接下来啊，这个上面呢，它就是这是一个这个无上密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啊概论啊。那下面呢， 就把这个马哈瑜伽、阿尼瑜伽、阿迪瑜伽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下面啊，第一，首先，其以圣气次第啊，马哈瑜伽啊，首先是讲什么是马哈，什么样子叫马哈瑜伽啊？于圣于啊圣于以功德事业啊无者啊无者，这个就叫做过生意啊。现在就是讲这个生以地和世俗地啊，生以地和世俗地，然后生以地、世俗地小乘佛教啊，比如说俱舍论他也讲啊，然后这个唯识宗他也讲，中观他也讲啊，密法也讲啊，生以地和世俗地，但是不一样，这个层次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那这个密法的这个啊生以地是什么样子啊？它的世俗地又是什么样子呢？密法的这个生以地啊，尤其是这个强调啊，专门讲讲的特别清楚的是马哈瑜伽，他讲的非常清楚的啊，主要是马哈瑜伽里面讲的非常清楚。那他的啊生以地是什么样子呢？他的生以地叫做啊，下面讲了，成为七彩生意啊，七彩生意啊，有七种内容啊，七种内容叫做生以地，世俗地和生以地啊，七种内容为什么叫做这个为什么七个是哪七个呢？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五个啊，五个，这五个啊，在这个生以地当中，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都是具备的啊。这个不是仙宗里面不是也说了吗？啊，众生的心里有金刚佛啊，那金刚佛肯定是有金刚佛的身与意功德事业啊。啊，如果这个佛也没有身，也没有意，也没有与意功德事业都没有的话，那什么叫做金刚佛呢？既然是有佛，那一定会有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这五个是肯定是有的啊，肯定有的。然后所以这个啊，佛的这个他的五个这个功德身口意功德事业五个都是具备的。啊，所以叫做所以就是这五个叫做过生意啊，是即到国的最后成最后的这个国位啊，成佛的时候，佛有身口意功德事业啊，有五个。那么成佛的时候的功德事业啊，都这些功德和事业呢啊，现在啊终身就有这个功德事业啊，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啊，这个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不是讲啊，不是讲这个佛的化身的功德事业啊，身口意功德事业啊，大家要知道佛有三种佛啊，化身、包身，还有就是法身啊，然后有十五种啊这个功德啊，比如说佛的化身有功身口意功德事业，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啊，说话的声音，还有佛的这个心啊，是佛的身口意，还有当年释迦牟尼佛啊的这个身体的功德、内心的功德，佛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功德，这些功德啊，还有就是佛啊，从40岁。到80岁中间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工作叫做事业啊，这个是化身的这个身口意功德事业啊，然后啊，这个上面还有五个是宝神，比如说像金刚萨埵有身口意功德事业啊，就10个了啊。 然后有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佛的法身也有，佛的法身也有身口意功的事业五个啊，一共是有啊三五一十五，有一十五个这个的功德事业，身口意功德事业。那么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佛啊，有这个身口意功德事业，是哪一个？到底是有化身的啊五个，还是报身的五个，还是发生的五个？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呢？啊，发生的，发生的五个，发生的五个啊。我们只有，我们不会有发生的这个身口意功德事业，不会有的啊啊。不，这个我如果说那有的话，那就是有一个我们的身体里面装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如果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报身的这个啊身口意功德事业，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装了一个金刚萨埵这样子，这个没有，这个也不是啊。那到底有什么佛的功德事业呢？就是发身的啊，发身，发身的身口意功德事业，这五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就是要这样子理解啊。这一点呢，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觉囊派的啊很多经典里面讲得非常非常好的。嗯，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有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是就是有佛的发身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啊。那么发身的身口意是什么呢？身体是不是有颜色、有头、有瘦的呢？当然不是啊，这个是化身和报身的身体才是这样子啊。那佛的发身的语言是不是用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呢？啊，不是啊，耳朵可以听的是佛的化身，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声音啊，语意，然后功德事业也是这样子啊。反正简单的讲的话，这个佛的佛身口意功德事业五个，都是这个如来藏的啊，如来藏的五个不同的啊这个功能啊，不同的功能实际上都是如来藏啊，因为它是发身啊。所以密法里面就讲啊，我们的身与地啊就有五个啊，这五个都具备的啊。但是对啊，这些都是宪宗里面也是讲的啊，宪宗里面尤其有些宪宗的佛经确实是讲得非常非常啊清楚的，宪宗也会讲。好，这是五个，这个五个啊。然后呢，本质啊，本质，这个本质就叫做自然本质啊，自然本质，本质是本来存在的啊智慧啊，本来存在的智慧，本来存在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佛心啊，就是佛心如来藏啊，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啊，它不是我们的修心啊这个创造出来，它本来就存在。所以呢，本质啊，本来存在的智慧叫做本质。嗯啊，那刚才不是像佛的身口意啊，这里面不就讲过智慧了吗？为什么还要讲一个本质呢？啊，这个是这个本质是它的总体啊，也是我们刚才讲手啊，然后手指、手心啊、手背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它们的总称叫做手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自然本质是他们的总体啊，总体也不是总称啊，总称的话就是一个名称啊，它不是一个名字的东西，它是真实的佛的智慧，所以它的总体。嗯，然后这个智慧啊，可以分啊身口意功的事业啊，还可以分佛的五种这个啊智慧，但是总的来说啊，都是一个智慧啊，都一个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自然本质啊，这个就是第六了。然后第七，法界生意啊，法界生意，法界生意是它的空性的啊，它的空性的一面啊。这个啊，不管是这个自然本质也好啊，还有这个身口意功的事业也好， 都是空心啊，都离不开空心啊。如果我们讲一个不是空心的啊，远离空心的一个这样子的自然本质，还有就是这个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就跟印度教啊，印度教的某种教派就变成一模一样的啊，变成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啊，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啊。佛教的这个所有，包括这个从小乘到最重的这个密法，它都讲空心啊，都讲空心，它不会啊，语言上不管怎么这个表达，实际上他心里想的都是这个空心，嗯，然后外道啊，像包括印度教等等的一些外道，他也讲啊很多很多类似于佛教的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啊，然后他的这个经典啊当中呢，也会出现很多跟佛教一模一样的这个词汇啊。如果把他们的这个啊，他们的原著里面的几句话啊，那在放在佛经里面，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的啊。这样子，他们也有这样子啊。这个不仅仅是密法啊，《般若波罗蜜多》里面啊。有一模一样的这个词，嗯，跟他们的是完全是一样，所以不要看啊，用什么样的词啊，不要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啊，就要看他用这个词表达了什么东西啊，这个才是最重要了啊。所以呢，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来西藏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如果来西藏了以后呢，在印度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佛教和这个外道分得清楚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印度就是连佛教跟这个印度那个时候还有那么多的成就者，那么多的学者，他们连佛教跟这个外道都分不清楚吗？啊，当然会分得清楚了，但是有些特别的情况，有些个别的这个词确实是啊，很难。这个不是现在啊，900多年前就这样子了，900多年前就已经是这样子。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啊，他们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词啊。但是我们的内容上呢，唯一的不一样的地方，佛教讲的，不管是如来藏也好，自然本质也好，什么也好啊，实际上它的本质是空心啊，空心。然后外道啊，他就讲一个不可思议的自我啊，这个自我的本质它不是空心，它是真实存在的啊。它的真实存在也不是语言的表达的方式，是他自己想的是真正的存在，真实的东西啊。佛教它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也好，它最终它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啊法界，法界就是空心啊。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啊，这个法界，所以我们有些人啊不太了解啊密法的，就说比如说密法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本尊像，这有些本尊像呢印度教里面也有这样子，比如说有很多手，有很多头的啊，这个神也是很多的啊。所以有些人说印度教啊密法就是来自于印度教，或者是直接说是印度教，根本就不是啊。印度教它的教的本质上啊，有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不要去看这些图像啊和用词。如果我们去用啊一些词啊相同，就说这个是佛，这个是外道，这个是印度教，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般若波罗蜜多统统都会变成外道的、印度教的了啊。这个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论点啊，所以这个就看到了一个两个表面的现象以后，就说这个啊一概而论，这样子绝对是错的，不是这样子，就是要看啊他的怎么讲啊。如果啊印度教也讲啊法界，而且不仅仅是用这个法界这个词，内容也跟佛教一模一样的话，那么佛教就没有什么特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那完全是跟他们一模一样了啊！不仅仅是密宗啊，那包括宪宗也就变成这样子啊。宪宗里面的精华就是 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和这个如来藏，这两个都如果是印度教也有的话，那佛教有什么特别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啊，所以不能这样子啊理解啊，这都是一个片面的啊一个这个想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法界生意啊，法界生意是空心的意思啊，法界生意以这三种生意本来无合无离啊，这三个都是本来就是啊就无二无别的啊。那么可以这样子理解啊，首先是法界和这个本质啊，这两个是一位一体无二无别。然后呢，这个自然本质里面再分出来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啊，就是这样子。比如说首先是人的手啊，然后手再可以分啊手指头，然后手背啊手心啊手腕啊，然后就可以分很多很多啊，就是这样子。首先是自然本质是它的总体啊，然后法界是它的空心的部分啊。那么总体里面呢再分啊，比如说一栋楼是它的总体啊，然后这个楼里面就分一层二层，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啊，然后门窗啊钢筋水泥玻璃啊，那这个是它的部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自然本质啊是它的总体啊，法界是它的空心啊，然后身口意功德事业是在这个里面分出来的啊。实际上这个里面讲的器重生衣和如来藏啊，内容上完全是一样的啊。如来藏呢是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就说了如来藏啊，意思就是这个啊，佛在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深处啊，所以叫做如来藏，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啊。那这三个啊，密法里面就讲这个七个啊生意，称为器财生意。为什么叫财呢？啊，财就是啊永不完的宝库啊，永不完的宝库啊，这个意思。这个财就是宝库啊，宝库，库宝库宝藏啊，宝藏的意思是永不完的啊，无尽的、无限的。啊，这样子叫做这个包藏啊，那么七财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佛的这个空心当中啊，凡是有空心的地方呢，有这个智慧啊，凡是有佛的智慧，就有佛的这个功德事业，身口意功德事业啊，是满满的这个功德啊。比如说我们讲啊，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这个空心呢，多数都是一无所有的空心啊。比如说，就这个房子里面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一个空房子一样啊。啊，这个叫做单空啊，叫做单空啊，一无所有的空心。然后第三转法轮和密法里面呢，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放了很多很多东西一样啊，这空心里面呢啊，虽然是没有贪嗔痴无明没有了啊，但是又装了满满的佛的这个功德啊，但是满满的佛的功德都离不开空心，所以呢叫做财啊，财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密法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啊。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实际上这个意思呢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面呢，它偶尔都会出现啊这样子的字，只不过它没有全面的去啊这个阐述啊，真正的这个全面深入的去阐述是第三转，尤其是密法啊，密法。所以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主要讲的是法界啊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其他的部分呢，佛就先暂时保留啊，他准备一步一步的讲啊，所以第二转法轮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去讲这个这后面的这些事情。 啊，这叫做称之为七财生啊，七财生意啊，七财生意。实际上，七财生意我刚才讲过了啊，就不是单空啊，这个空里面就有光明啊，有佛的智慧啊啊。那佛的智慧为什么就用这个财啊，财富啊？就是因为佛的这个身口意功德事业是无边无际、永不完的、无穷的、无尽的啊，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宝藏一样啊，所以就用“财”这个字啊，就是这样子啊，不要理解为钱财啊，对啊，称之为起财生意啊，生意，提心重。提心就是本质，自然的本质，原有的东西啊。提心中人云自成啊，这里面讲的人云自成，跟我们昨天啊这个《如来藏经》里面用了一句话：“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啊，所有众生啊都有佛心啊。”这个佛心就不是啊。释迦牟尼佛创造，它本身就是有的啊，也不是这些众生他们创造制造出来的啊，本身就有的。嗯，显宗里面就这样子表达啊。那这个里面就叫人云自成这四个字啊，不就一个意思吗？啊，人云自成就是自然而然心，自然而然心成的东西，原有的东西，不是人为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这个市中心有一个公园，这里面有很多的森林，有很多的植物，这些都不叫人云自成啊，这个是人造的啊，人造的。嗯，然后呢，院士森林里面啊，也有这些这个植物森林啊，那么这些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四个字，是人云自成的啊，不是人为的啊，可以这么讲。当然进一步讲的话，当然它也不是人云自成，有因有缘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它不是人为的，所以呢可以说啊，它是人云自成。嗯，所以我们昨天啊看到的这个如来出世，如来出世，若如来不出世，一切众生有这个佛心啊，这个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人云自成，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有佛心，就有佛心，就是人云自成的佛心，所以叫做人云自成啊。众智神之庄严智发界啊，这个很重要的。嗯，什么叫做神之庄严智发界啊？法界啊，大家都知道啊，法界是。这个法界这个字啊，这两个词，二转法轮讲空性的时候，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经常都用啊。但是这个时候的法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单单的一个法界，是一个空心啊，没有讲什么。嗯，就比如说晚上啊，没有阳光的这个天空一样，没有阳光的天空是黑色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虚空，但是它一样是虚空啊，它是虚空，但是它没有阳光啊。然后第三转法轮和密宗里面呢，它讲的这个虚空呢，就是有阳光的这个虚空，它也是虚空，但是呢，因为有了阳光，它就变成了蓝天啊，就是有光和没有光啊的区别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虚空，虚空的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变化，变化就在有光和没有光的区别啊。同样的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空心啊，它是不讲这个如来藏的啊，不讲这个佛的功德事业，这些都不讲的，只讲一个空心，所以它是也完的啊，虚空一样。然后呢，到了这个啊第三转法轮啊，也不是所有的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很广的，三转法轮里面的部分的这个佛经啊，就讲如来藏的这一块啊，那个里面讲的啊这个空心呢，就像有阳光的这个虚空一样啊，虚空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他多了一个光啊，他就讲这个光。那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也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三转法轮里面呢，讲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这样子，这个全部的名字就叫做如来藏啊。那密法里面呢，讲的再细一点啊，再细一点，然后就讲把这个如来藏分成两个啊，神和智啊，神就是佛的身体啊，智就是佛的智慧啊。当然这个身体我们刚才讲了，不是佛的化身的身体，也不是宝身的身体，而是佛的发身的身体啊。到底佛的发身的身体是什么，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啊，这里面讲得清楚了。然后庄严啊，庄严就是一个装饰一样的啊，比如说阳光啊，阳光是这个虚空的装饰啊，因为有了阳光，这个天空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啊，全部都是蓝天啊，不像这个外太空这样子啊，一片的漆黑啊，也不像这个夜晚的这个空啊虚空一样一片漆黑，没有这样子的光线的时候，这个虚空是不好看的啊，不好看，不漂亮啊。有了这个光的时候呢，这个虚空是很美的啊，蓝天啊，非常美的。所以阳光就变成了它的装饰一样啊。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啊，单空是不漂亮的啊，不漂亮，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如来藏啊。这是讲一个单单的空心啊，不漂亮的，所以呢，把这个佛的身体和佛的智慧放进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像百田的啊这个虚空一样，蓝天啊，但是这个白天的也好，夜晚的也好，空心虚空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虚空啊，就是，所以呢，甚至庄严之法界啊。身和智，佛的身和佛的智啊，庄严了的法界啊，庄严的法界，有这样子的庄严，有这样子的装饰啊，用俗话讲的话就是一个装饰啊，这样子的这个法界啊，就是啊很美的，即时果为遍具殊胜智空心啊，遍具是什么意思啊？遍具就是这个空心啊，这个空心当中呢，该有的东西，该具备的东西都具备啊，遍就是全部具备啊，就这个意思啊。二转法轮的这个空心当中呢，什么都不具备了，就是一个空心而已啊，没有具备什么东西。三转法轮和密法的这个空心当中呢啊，然后就是啊具备了。具备什么呢？具备佛的身体啊，具备佛的智慧啊，刚才讲的这个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全部都具备，所以该具备的该有的啊都有哦，所以啊叫做这个遍具啊，就是这样子遍具啊。我们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空心，这个单空它不是遍具啊，所以不叫遍具啊，就是它缺了一个东西，就像是夜晚的啊这个虚空一样，缺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啊，就没有讲这个智啊，没有讲这智，就是这样子啊。书生第一，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不知道到是哪个地方去这个讲完了，这个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啊。他的书生地啊，这个叫做书生地啊，书生地，他就是啊，对，这个叫做遍具书生智空心啊。实际上，这个甚至庄严智法界和遍具书生智空心是两个都是一个意思啊，甚至庄严之法界，这个时候呢，从法界，从空性的角度，主要侧重点就在空性的这一点啊。然后遍具殊胜的时候呢，它的侧重点呢啊，就是空性 而不是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主要两个都在讲这个空心。嗯，然后他就是书生生于地啊，这个为什么叫做书生呢？啊，书生就是一个特殊的啊，特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生于地，意思就是说，这跟我们平时二转法轮里面讲的实书这个生于地啊，比那个生于地啊还特殊一些啊，所以呢，它就是书生的生于地啊，就是这样子。气苗力现现的一切气情相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刚才前面讲的尤物啊，它的尤物跟这个的苗力是一个意思啊。投影机的这个画面是投影机的力量，就通过投影机的能力啊，就投射出来的啊，所以可以用投影机的苗力啊，苗力就投影出了一个画面啊，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智慧啊，内在的智慧投射了一个东西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类，还有就是这个世界。昨天我们不是也就象征性的讲了吗？啊，前天啊，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创造出来的啊，就这个意思。秒力就是他们的力量啊，现现就是因为他的力量啊，先现出来的这个。其是这个外面的大自然，情就是人类动物啊，也是自然安住于自身中啊，这个也就自然，虽然是我们看起来啊，这个大自然这些都是不清净的，但是它实际上安住在这个当中啊，永远都没有这个生于地当中，永远都没有变化，是不成实有的幻化本入幻本质啊，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这个里面讲了本质啊，但是这个本质也是入幻入蒙的本质啊，就是说啊是不成实有啊。如果是外道，他就会说这个是真实的啊。佛教就是说这个佛的这个本质啊，从他的现象啊的这个角度讲，它是清净的智慧的，但是从它的空心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如幻如蒙的啊。这个就是就唯一的一个标准啊，唯一一个外道跟佛教不一样的，只要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它的表达的方式再怎么样啊，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啊。只要这个没有了以后呢，那么他的表达的方式再不一样啊，实际上他就是在说一个东西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不成实有就是说佛的智慧也不是实有的，也是如幻如蒙的啊，也是离不开空心的啊。本质即是殊生啊世俗地啊，殊生的世俗地，那殊生的世俗地是什么呢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中观啊，也讲世俗地啊，他讲的世俗地是不清净的这个世界啊，然后比这个啊高一个层次的世俗地叫做殊生的世俗地。那他搞了哪一个层次呢啊？佛啊，这个密法他就讲啊，这个世界啊不是八地以后才是清净的啊，现在啊，就是清净，实际上它的本质上讲，现在就是佛的坛城了啊。只不过我们的衣食，我们的这个感官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啊，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子，嗯，所以叫做这个，这是它的世俗地的方面啊，世俗地的方面，嗯，所以这个世俗地啊，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个单单的空心叫做圣义地，然后它的贤香就叫做世俗地啊，那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圣义地啊，也就有七个，刚才讲了七才啊，也有智慧，也有这个，也有空心，两个都有了，圣义地也有。那世俗地呢 他可也当然也是空心，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他的世俗地是清净的啊，我们中观的世俗地是不清净的啊，所以呢他就比这个啊有点不一样了，与众不一不同，所以就加了两个字啊，殊胜啊，殊胜。即是啊，十五省啊，世俗地，二地每一地上也是以现空物和无力而安住啊。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每一个地啊，生一地也有一个空性的一部分，也有光明的一部分啊。世俗地呢，也有空性的一部分，也有现象的一部分。不像我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啊，世俗地都是空心都是生一地啊，然后呢，现象都是世俗地啊，就是这样子分开讲。那它不是这样子，它的世俗地也有清净的，也有空心啊，然后生一地呢，也有这个啊空心，也有智慧啊，所以呢，它就是百田的啊这个虚空一样，也是以现空。无和物力而安住，也就是说啊，甚至啊，这个地方凡是有身和智啊，都要理解为佛的身和智啊，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要理解为佛的发身的身和智啊，甚至从清净的角度而言啊，朝生共同的二谛，共同的二谛是我们仙宗里面，仙宗和密宗一半的密宗平时讲的这个啊，生一谛是空心，世俗谛是现象，就这个啊，二谛就不一样了。真实心中，真实心就是真实心，就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啊。真实心中，意思就是说本来面目当中啊，就这个意思。如此啊，世俗即为刀为一切现象，最终果为是现象的究竟生意啊，这两者即即果本体无别殊胜地啊。平时我们讲即刀果分开讲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即和刀啊，实际上这个果为的这个果，实际上是一体的啊，实际上是一体，是为无别大法身啊，这个叫做无别无而无别的大法身啊，法身。还要念那、一两行字啊，总之啊，于甚至之先仙双晕的法界啊，这个佛的身体和智慧双晕的法界，即现空双晕啊。平时现空双运啊，我们现宗讲中观的时候也用这四个字啊，这里也用啊，但是呢字都是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啊，前面已经讲过了。为了与智相应的修法，好，这个前面就已经讲完了他的观点啊，他的见解，然后就是他的这个修啊，他的这个修法啊。为了与之相应啊，他有一个这么高的境界的话，他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啊这个修法啊，见解和他的这个修法是应该是相应的啊。为了与之相应修行的苗理圆满啊，修行的力量要逐渐的圆满啊。依靠三种等持啊，三种等持下面有啊，三个这个三个禅定，我们啊这个三种等持这个说法是尼玛巴的一个说法，其他的教派里面呢不叫三种等持，但是虽然没有这个名词啊，但是其他的所有教派里面呢这个内容都是有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三种等持即这三种等持，比如说我们观想一个本尊的时候呢，首先要观想一切都是这个空心啊，一切都是空心，这个叫做正入等持啊。然后呢，这个空心当中呢，再观想一个佛的一个中子啊，中子字啊，或者是其他的啊法器之类的，这叫做显微等持啊。 然后这个中子字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本尊的身体啊。你们可以注意留意的话，都可以很容易发现，尼玛牌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这个观相的次第都是这样子：先是万事万物都是空心，然后空心当中再观相一个本尊的中子字，比如说狮子呀。啊，金刚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狮子，然后呢，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的德啊，就是这类的，就观一个细微的这个很小很小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就变成了一个佛啊。这三个的这个次第，先观相啊，先观相空心叫做这个正如等持啊，等持是禅定的意思啊。然后呢，现为啊，现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子中子子之类的。然后就是国为，就变成一个本尊啊，就这三个啊。这个所有大大小小的仪轨都有这个啊，这个次第中，然后就依靠三种等持即。知分的知分就有很多很多小的这些禅定啊，观想的方法啊，习解的这些观想方法，知分的瑜伽啊，精行四痴命啊，这个四种痴命是比如说我们宪宗里面呢，从一地到十地菩萨啊，类似于就是这个四痴命是它四个不同的果位啊，四个不同的果位，最后的这个是成佛，就佛的果位，他就不会说不讲这个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他没有这么表达，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等持啊，最后呢四痴命之道侯于问字轮。大会地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这个显宗里面讲的第十一地啊，也就是佛的国位啊。第一现前菩提啊，现前菩提就是成佛啊，就这个意思了。好，这个意思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了啊，这个马哈瑜伽啊，马哈瑜伽讲完了，然后呢。有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么其他的我们以后要就继续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好，然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问。
请问上师啊，我们在35页你们有讲到那个行序部分，提到观修与瑜伽序相同而实修。具体指的观修是什么？
具体的呢，我们要看这个，要细节的去看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修法很多的啊。简单的说，我刚才讲这个，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有四种受因啊，就是这些是它的具体修法，把身体观想为这个本尊的身体，然后呢，语言就观想为本尊的这个轴。心观想为这个本尊的智慧，然后我们的运动啊，全部观想为本尊的这个事业啊，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呢，细节的大家可以看一个任何一个密法的这个衣柜啊，尤其是尼玛巴的衣柜都是这样子的，这里面呢有那些次第过程啊，都有大致上。具体的是这些修法，这些观想的方法。
好，请示上师，观修至尊与本尊的关系有三种：主仆、朋友、无二。那自己与上师的关系是否也分本质与显现？显现上表现该如何才适合主仆的前进，或是朋友间的自然？
他这个，比如说他的境界就到达了这样子的时候呢？不管是上师也好，不管是本尊也好，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平等啊，有这样子的平等的这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的这个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比如说，当然比如说某一个人可以当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这个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的朋友，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佛，所以我们是平等的朋友， 朋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而已，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我们是同样的地位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这个经解有这么搞的时候呢，他自然也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观点，也是不矛盾的。
请问仁波切啊，是否允许我们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可以自行录音回家复习？我们将遵守 Sammy 也不会将录音档给别他其他没有上此课的人听。那原因是如果每年上完课能够有录音档，然后我们配合看书啊，及时复习，那我们会更精进用功的。谢谢。
嗯，我们可以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录音我们比如说今天现场的人啊，那既然有这个到现场来听课的资格的话，那更加就会有听录音带的这个资格了。但是这个录音带呢没有观过定的人啊，我们还是暂时这个不公开啊，跟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是不一样啊。我们从昨天到这，不是从下午到这一堂课，就大家都听了，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事情啊，不是因为这个不公开，但是因为讲的比较神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本尊和自己是朋友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有些人觉得怎么可能呢？本尊和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会犯戒呀，这样子就怎么，那他这样子这个不理解的话，那就有可能啊这个遭口业啊，所以就是不外穿啊。那自己如果是想听的话，那你们可以听啊，听完了以后呢删除就可以了。
好，下面一个堪仁波切吉祥。禅宗的明心见性是证得初地还是断烦恼障的八地，或更高的断所知障？请上师以六祖慧能的开悟事迹予以开示。
刘祖慧能大师等这些禅宗的这个真悟的方式呢，跟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大圆满，还有就是大手印，他们的这个真悟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相同的啊，非常相同的。从空心和或者是真悟自己的这个本心如来藏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可以达到像大圆满啊，大圆满也分很多层次啊，部分的大圆满和大收音完全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同样的这个层次。但是它是不是专烦恼还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要看它以后的这个修行啊。实际上专或者是什么，这个不是我们想断烦恼就断烦恼，断烦恼就断烦恼。实际上不管怎么去揭示这个过程实际上都是没有一个把这个烦恼断掉了重新再活的一个佛的各位，实际上都是原有的这个如来藏就变得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明显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怎么去揭示那可能是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不同的解释，然后呢每一个这个牌这个教牌他们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但是事实就这么一个事实解释呢可能也有不一样的解释了。
好，请问上师，日前您曾经开示外界现象如旋火轮般不具真实，那么人的意念存在吗？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许多上师都开示，当我们意念丧失的时候，我们就和上师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运作原理？那是两者的意念或法性的交汇吗？还是我们本来就是上师的概念呢？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祈祷上师的时候呢我们跟上师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佛还有就是像莲花上大师，像释迦牟尼佛还有很多的这个佛菩萨，我们这个祈祷 或者是相念或者祈祷的时候呢，佛就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啊，这个是佛经里面是有记载的啊。然后呢，上师呢不一定每一个上师都是佛，不一定每一个上师都是这么高境界的，但是我们自己有心行的话啊，我们这个祈祷上师，然后我们不是跟上师这个身体在一起，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上师给我们的一些力量啊，加持哦，这个我们可以得得到啊，就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啊，根据吸引力法则，我们会吸引来我们相信的事。那为什么是他交换，却不会将别人的痛苦真的吸引过来呢？是弟子的程度不够吗？有些人的体质敏感，常常能感受到别人身上的不适，为了怕自己承受不了，所以是不是就不适合修持自他交换相换呢？
我们平时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呢，他的磁场怎么怎么样，他的气场怎么，实际上这些都是自己的错觉。所以呢，这个就是吸引力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去观想而已，实际上在训练我们自己的自他相还的能力啊，在训练，在锻炼。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吸什么真正的别人的痛苦啊，这是我们在锻炼。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要我把我的全部就送给人，把人的这个痛苦我要代替啊，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的话，那我能不能做得到？我逐渐的去训练锻炼啊，所以实际上是我们不会洗什么东西过来的，这个都没问题的啊。所以我想的话就很。经常说有些人就说啊，谁的这个就接住啊，或者是来我的佛堂，有我的佛堂，有怎么样，我想这些都是自己的错觉，没有必要那么敏感了。好，我们最后大家忏悔，然后回向。今天我们这个密法我讲的也是比较不太保留的去讲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观定确实是不太清楚，这个观定观的标准不标准你们肯定是观了很多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语言不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真正观到了没有，这个可能我也不太确定，但你们自己可能也许不太确定了所以呢你们还是好好学学密法，学完了以后呢，再去观个一个比较真实的，就让自己比较放心的一个这样子的定那这个时候呢，你们需要学三个，至少学三个东西一个是回灯之光里面的密乘的十四条根本结这个一定要学第二个回灯之光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净冈上士与观定这个一定要去学然后第三个还有回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如何接受观定至少这三个是必须要学，学完了以后呢，你们基本上知道这个观了定以后要去做什么然后在观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哪些方面，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呢，到时候现场的观定的现场也应该有一些这个翻译那么到时候也有一些提醒本身也自己就知道怎么做了这样子很认真的去这个观这个定的话，那就有可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定这个是很重要了希望你们再去布一下这个观定这个很重要当然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如法了，不需要，那也是不需要了。好所以我们这个观定一方面也不确定然后呢，对密法没有信心的可能不会有的没有信心的话应该也不会来所以我们这方面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 啊，这样子这个密法这样子去讲的话，啊，就有些时候我们讲的方式呀、听的方式啊，也许会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这个不如法的地方，都会有的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啊要做这个忏悔啊，然后就回向啊，这样子啊。平时你们也就啊多念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啊，这个非常重要。Quarto Jason Walla Shanzalo, Bazar Sado, Samaya Malam Balaya, Mazar Sado Dino Bandita, Rome Bows, Loga, Meba, Samoa Meba, Nando Meba, Saragamas, the Meba, Saragamas, Mazan, Jongoro, Magavazara, the Naka, the Mother Mammy, the Mother Bama, Sado, Mazar Sado, Samaya Malam Balaya, Mazar Sado Dino, Madina, Rome Bows, Loga, Meba, Samoa Meba, Nando Meba, Saragamas, the Meba, Saragamas, Mazan, Jongoro, Magavazara, the Naka.Mother Babi Mazza Mother Bama, Zamaya Zadu, Mother Zadu, Zamay Manu, Mala, Mother Zadu, Dino, Madina, no Mabas, Mohoy, Mabas, Mohoy, Mabas, no Mabas, Saragamas, the Mabar, Saragamasa, Mizanjo, Goroa, Bagavas, Rada, the Mother Mammy Mazza Mother Bama, Zamaya Sado, Banzer Sado,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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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o, Mother.Mother Zado,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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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do,Mother Zadon,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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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don,Sonum de Tamjas and Banya, Tony Bedan Banje, Tilgan and Jevalonjaba, Tribun Zolin Joa Dorasio, Oma Ahom Banzanger Bama Sundhom, Oma Ahom Banzanger.Om Aum Banzanger Bama Sudho. 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大家晚安。